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 WTT 仁川冠军赛，向鹏王艺迪夺冠；
击剑世青赛，潘奇妙摘得铜牌；
射击世界杯，王子飞夺得金牌；
CBA 季后赛，广东男篮战胜上海男篮；
斯诺克巡回锦标赛，希金斯力克塞尔比夺冠；
中超联赛，成都荣城战胜大连英博；
体坛博览，塑造健康的球迷文化，促进体育蓬勃发展；
体坛名将，用冰刀刻写传奇，跨界绽放光芒的隋文静；
生活百科，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一定得扔吗？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四月五号 ，WTT 仁川冠军赛，中国队获得男子和女子单打冠军。女单决赛中，王艺迪和陈幸同鏖战六局后，王艺迪以12-10拿下最后一城，以大比分4-3战胜队友问鼎。男单决赛中，向鹏对决李尚洙，首局向鹏1-4落后，随后连得六分，以11-8逆转。第二局他火力全开，以11-0零封对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持续压制，最终以4-0横扫夺冠。
四月七号，2025年世界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在无锡开幕，潘奇妙在小组赛轻松晋级后，淘汰赛首轮轮空，随后以2-15晋级16强，在惊险击败美国选手西奥班沙利文和队友饶雪怡后晋级4强。半决赛对阵美国选手亚历山德拉里时，潘奇妙开局以3-0领先，但半程反以7-8落后。尽管中场休息后追平比分，但对手随后掌控进攻节奏，最终潘奇妙夺得铜牌。
四月七号，2025年射击世界杯在阿根廷站持续展开，中国队18岁小将王子飞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以254.1环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斩获本站比赛的第三金。第二阶段的淘汰赛中，他放平心态，稳扎稳打，逐渐建立起领先优势。14枪中只有最后一枪低于10.5环，展现了极强的心理素质和竞技稳定性。最终，他以1环的优势力压对手，夺得冠军。
四月五号，在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中，广东队主场以102-98险胜上海队。比赛开始后角逐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半场结束，广东队以44-40领先上海队。下半场，广东队率先发力，一度将分差扩大到10分以上，而上海队随后打出18-0的攻击波，将比分反超。第四节在最后时刻，广东队球员胡明轩命中关键三分球，并且随后2罚2中，帮助球队获胜。
四月六号，2025年斯诺克巡回锦标赛在英国曼彻斯特收官。比赛第一阶段，希金斯在开局阶段一度取得5-1领先，塞尔比在第七局开始以火热手感连追2局，以3-5的比分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再战，希金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稳健顽强，随着比分差距被不断拉近，希金斯则越战越勇，在第18局击出漂亮的单杆132分，最终以10-8赢得这场激战的胜利。
四月六号，2025赛季中超联赛第5轮比赛在成都举行， 本场比赛开始后，大连鹰博反客为主发起进攻，与成都荣城形成对攻之势。上半场第39分钟，古尔芬克尔抓住对手防守漏洞破门进球。下半场比赛，成都荣城的胡和涛铲射破门，最终成都荣城以2-0战胜大连鹰博，并且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成都荣城登上了联赛积分榜的第3名。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塑造健康的球迷文化，促进体育蓬勃发展。在上个月举行的 WTT 世界乒联重庆冠军赛上，赛前播放了孙颖莎、王楚钦等国乒队员参与录制的文明观赛倡议小视频。视频以轻松的形式向球迷们讲解了乒乓球的观赛礼仪，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最近的重庆冠军赛现场秩序良好，不文明观赛行为明显减少，多部门联动，多措并举，保障了赛场秩序，让过度的炙热回归理性，营造健康文明的观赛氛围，引导塑造积极向上的球迷文化。
WTT 重庆冠军赛之前，中国乒协发布了关于文明观赛的倡议，其中提及理性看待输赢和可能存在的判罚争议，同时禁止使用闪光灯，禁止以任何形式煽动赛场内对立情绪等8条，正面指出了观赛的禁忌。比赛期间，体育、公安、宣传、网信等部门密切配合，分类处理不文明行为，直到纳入观察名单，及时清理整治网络极端言论、谣言等，从宣传引导、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引导并规范观众文明观赛，收效良好。
对于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球迷群体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努力培育市场和球迷群体，提升项目自身的造血能力，推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平衡好球迷、粉丝的热情支持与理性边界至关重要。乒乓球明星球员的影响力为项目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必不可少，尊重每一名球员，尊重裁判，尊重规则，尊重赛场，让为爱发电在正确的频道。
多位国乒主力队员也曾不止一次呼吁球迷关注赛场，表达了希望用积极的态度影响球迷，传递更多正能量的愿望。追体坛明星，追的是他们为国争光的理想信念，追的是他们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不需要打着为运动员好的旗号当唯粉引战、踩一捧一。去赛场文明观赛，为喜爱的球员加油助威，做到国手们在视频中倡导的观赛礼仪，就是最直接表达支持的方式。
优化赛事服务供给，构建权益保障机制，长效教育引导，才能满足球迷的多元需求，维护真正球迷的权益，最终实现体育文化的正向筛选。在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生导师张新辉看来，粉丝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体育文化传播形式，并有利于体育文化样态发展，但当下部分粉丝的行为受到了畸形饭圈影响，正向引导要兼具规则和教育。
在行为引导的过程中，强调主动，更要疏堵结合。在国家层面，建议修订体育文化活动管理办法，或在未来体育法修订中增设体育文化活动专章，明确禁止行为清单。在行业层面，强化标准制定与生态重塑，如建立体育领域网络发言分级管理制度，推行体育经纪人资格认证制度，将粉丝管理能力纳入考核指标。在社群平台层面，进行行为引导与价值重构，如探索建立体育网络信用积分体系等。
饭圈乱象已不单是影响某一个圈子的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多领域人士为治理饭圈乱象建言献策，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治理饭圈乱象要多部门协同，用法律手段强化对网络暴力和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斩断饭圈利益链，同时给予更多的正向引导，呼吁球迷关注赛场本身，感受体育的正能量。对于饭圈乱象要标本兼治，进一步提升对平台的监管，避免过度娱乐化。
正如张新辉所提及的那样，治理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不是简单打压粉丝的热情，而是要在包容与规范中寻找动态平衡。这场变革不仅关乎赛场公平，更是一场重塑体育精神家园、彰显文化自信的深远实践。只要在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之下，塑造积极向上的球迷文化，就能让真正热爱体育的球迷专注赛场，感受体育的纯粹与魅力，让体育回归本真，让体育文化氛围更加有序、和谐、健康，从而促进体育行业的蓬勃发展。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花滑女将隋文静用冰刀刻写传奇，跨界绽放光芒的故事。在北京某冰上训练中心的公开课上，完成一组高难度连转动作的隋文静，一边笑着一边向场边的团队喊话。这位29岁的花样滑冰奥运冠军，在阔别赛场近3年后，首次以运动员的身份站在聚光灯下，举止间难掩兴奋。北京冬奥会结束后，隋文静的生活轨迹远离赛场，出自传、做编舞、当编导，他不断拓展自己人生的边界。尽管对每一个新的身份都非常投入，但隋文静对花滑的热爱仍然难以割舍。
时间倒回到2002年，7岁的隋文静在哈尔滨老冰场的露天冰面上第一次穿上二手冰鞋。彼时申雪与赵宏博在盐湖城冬奥会夺铜的画面，在这个出身于工人家庭女孩的心中种下梦想。2007年，12岁的她与韩聪组成聪童组合，在冰场斑驳的水泥墙边训练。由于没有专业防护设施，韩聪总用手臂垫在隋文静腰下充当人肉气垫。这对少年搭档的冰刀在冰面划出的不仅是技术痕迹，更是中国双人滑崛起的序章。
2017年赫尔辛基世锦赛，带着尚未痊愈的脚伤，隋文静和韩聪以忧愁河上的金桥震撼了世界。当音乐终了，隋文静瘫倒在队友怀中，被抱着登上最高领奖台，这悲壮的一幕成为了他们职业生涯的注脚。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对组合以创世界纪录的239.88分摘得金牌。当金桥的旋律再度响起，全场观众泪光闪烁。现场的一位国际滑联官员曾评价道：“他们用身体讲述的故事，超越了竞技体育的范畴。”
荣耀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多年的比赛和训练不仅让他双脚韧带断裂，更是让他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的毛病。2016年，隋文静在接受双侧脚踝手术后，他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复健。从重新学习站立开始，绑着绷带在宿舍走廊练习陆地动作，被队友戏称为幽灵舞者。备战北京冬奥会期间，他将体重控制在70多斤，饿到失眠时就摸着冰凉的奖牌强迫自己入睡，因为他觉得冰冷的金属可以帮助自己放松下来。
这些经历被他写入了自传。他在书中披露，平昌冬奥会带伤参赛时，每次被抛跳落地都像踩在刀尖上。北京冬奥周期减重期间，他偷偷收藏食堂的馒头碎屑，因为他发现自己闻着麦香就能获得力量。正是这般钢铁意志，让教练栾波称他为冰上刘胡兰，国际裁判则评价他的眼神里永远燃烧着火焰。
冬奥夺冠后，隋文静的人生轨迹并未局限于冰场。2023年，他以总导演的身份参与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筹备。
设计的《荣光耀未来》篇章中，有一个手持冰灯的小女孩与花滑运动员对话的片段。为了呈现最佳效果，她带领团队修改40余版方案，曾在-20摄氏度的深夜反复调试冰面投影。工作人员感慨，隋文静工作起来简直比运动员训练还要拼。
实际上，隋文静的跨界清单远不止于此。他曾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敦煌舞，将飞天臂姿融入花滑编排。他为年轻选手打造 China 节目，在示范青花瓷考斯腾旋转时，他的衣袂犹如宋瓷开片。他甚至将训练日志整理成书，版税全额捐赠儿童基金会。他在社交媒体这样写道，冰刀能划开的不只是冰面，还有人生的可能性。
2024年底，隋文静宣布复出的消息震动体坛。他认为米兰奥运会周期需要经验传承，只要祖国需要，他将随时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归后的他每周进行9到12场冰训，3堂体能课。他对自己仍然严格要求，甚至用生物力学监测系统实时分析每个跳跃的27组关节数据，以此改良自己的动作。与学生李泽恩搭档5个月，他依然能够高质量完成包含3个高难度抛跳的小夜曲全套节目。
从奥运冠军到跨界多面手，从被抱着领奖的女孩到拉着后背奔跑的领路人，隋文静的人生始终与冰面共振。当被问及多重身份如何平衡，他向大家展示了手机屏保上敦煌3兔共耳的图案。他说自己就像这3只兔子，看似追逐彼此，实则共享同一种能量。只要心怀热爱，每一个角色都是真实的自己。
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相处，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 是提醒我失去的身影。后一样的月光已经照不亮未来的形状，我能回来吗？我的爱让疯狂的爱情占据我的床。哦哦耶，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日常购物时，食品的保质期往往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然而，保质期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到底是不是衡量变质的金标准？许多消费者其实并不清楚。因此，很多人会有诸如过期扔了可惜，不扔怕吃出病的困扰。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往往将保质期等同于食品的最后期限。实际上，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并不正确。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宏解释，设定食品保质期的意义，一方面是提醒销售方和消费者注意，在食品储存时间超过保质期之后，可能存在品质下降、裂变甚至腐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界定各方的食品安全责任。如果食品在设定的保质期限内食用，而出现品质和安全问题，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一旦过了保质期，那么食品就不能合法销售。
如果消费者购买的保质期内食品未能及时食用，在家里存放过期，此时过期食品是否能够食用，需要自己进行判断。出现质量问题或安全问题，需要由自己负责，生产销售企业就不再承担责任。绝大多数预包装食品需要标注保质期，由厂家在保质实验的基础上，并依照行业惯例自行确认。
目前，国家发布的新标准对食品标签标识进行了升级，主要的变化有三点。第一，将保质期调整为保质期到期日，大家可通过这项标注直接了解食品什么时候到期，不用再通过生产日期结合保质期推算。第二，规范了保质期标注格式，商家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使得信息展示更为直观。第三，为减少浪费，鼓励商家标示消费保存期，如果消费者购买食品后没有在保质期内吃完，可以选择在消费保存期内继续食用。
几千年前的古人就发现，食物干燥到一定程度，腐败就不会发生。不是所有食品都有保质期，食物腐败是由微生物增殖造成的，而食品出现哈喇味、老油味等表现，则与脂肪氧化有关。如果不存在这两个问题，食品就可以长期存放。白酒、盐、糖、蜂蜜等食品，由于酒精、盐、糖含量很高，天然具有抑菌能力，而且不存在脂肪氧化问题，所以可以存放多年，不需要标注保质期。
许多人认为保质期越长，防腐剂越多，但实际上食品的保质期与食品自身特性、生产工艺和储存条件有关。传统的干燥、去除水分、盐渍、糖渍、低温等方法都是实现长期保存食品的方法。比如古代早已发现肉干和水果干这类干制食品都可以长时间在室温的环境下存放一年以上而不腐败，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就得扔。一般来说，食品厂商设定的保质期都有一定富余量，特别是对货架期较长的食品来说，过了包装标注的保质期却并未发生腐败变质，是一种常见情况。如果轻易丢弃，就会造成严重的食品浪费。 这时能否食用，需要消费者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如果风味、颜色、口味等未发生变化，仍然可以安全食用。
我们还需要注意，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也可能存在安全问题。很多人只看保质期，却不注意保质条件。比如，一种注明需要在2到6摄氏度冷藏的巴氏奶产品，如果没有按照冷藏条件存放，在室温下放了一天甚至几小时，也可能导致提前变质。因此，大家一定要留意食品包装上的保存条件，如冷藏保存、阴凉处存放、避免受潮等。
了解了保质期的相关知识，就能让我们在饮食选择上更加科学合理，既不会因为盲目担忧而过早丢弃仍可食用的食物，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不会因为忽视保质条件和基本常识而误食变质食品，影响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保质期，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开启更加健康理性的饮食生活。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春季深入，桂林市天气呈现多雨、回暖与昼夜温差大并存的特点。本周桂林市天气以阴雨为主，气温虽然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波动依然存在。同学们要注意三防：防潮、防霉、防温差感冒、防过敏。建议同学们多多关注天气变化，以便灵活地增减衣物。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阴转多云，13到24摄氏度；周日晴转阴，15到31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下周降雨频繁，同学们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多雨天气容易引发回南天，导致室内湿滑，建议同学们关闭朝南门窗，适时使用除湿设备。雨后花粉浓度很可能会升高，过敏人群可以适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必要时佩戴口罩。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月、新月、玲玲、宗斌、杨涵、安晴，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想要写着一首歌。
常熟悉的旋律被人们忘记，就像掉入了海底。以前的我剩下和烟火。